回国送药，华人形容当地似人间炼狱，中国儿白肺患者激增。南韩停发中国人入境短期签证，应发两国要求提供48小时内阴性证明。中共政协查话会全场戴口罩，韩正缺席引感染猜测。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月1号星期日，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在疫情大爆发之后放宽入境限制，一些担心国内家人的海外华人冒险赶回老家送医送药，并且将国内真实的情况传递出来。据美国世界日报12月30号报道，有洛杉矶华人用人间炼狱来形容在国内所见所闻。报道提到 X 先生和几位朋友28号由洛杉矶经香港飞回家乡成都，现在成都的情况是120急救中心有人接电话，但是就没有救护车，所有救护车都派了出去，如果你要去医院唯有自己揸车。120告诉他知，四川医学院、四川省医院等所有大医院全部已经爆满，只有社区医院可能有床位，但是等他揸车去社区医院嗰阵，医院就直接告诉他嚟吊盐水可以，但是没有床位，住不到医院。 X 先生说，92岁的爸爸已经发了两日烧，虽然吃了他由美国带回去的药之后有所缓和，但是情况依然是反反复复，因为当地白肺的人好多好多，死之前都没有什么特别症状，所以他和家人都非常担心，没有医院，没有救护车，一点办法都没有。 X 先生说，他今次发现实际情况比报道的惨得多，刚刚回成都那阵，有些老朋友都来求药，他们好几位都是当地的厅级官员，人脉好广，但是现在这些人脉全部都没用，因为实在没药。四川旅游局一位高层告诉他，旧单位这里这个星期已经死了五个老人家。 X 先生还说，他今次回国坐的是中国国航班机，我们发现机师空姐都咳，一听就知是阳性，然后到了机场，由海关到安检，很多人都在咳，包括边境检查人员和警察都是这样，尤其是着陆之后，压他们上隔离大巴士的警察咳得非常厉害。当时这些由美国回国的乘客见到一班阳了的人，要压一班没阳的人去隔离，全车人都不肯，坚决不上车。最后经过两个钟头抗争，乘客冲破警察的防线，找车回屋企。讲到中国这一场疫情，白肺症状越来越常见的问题，推特30号有人就爆料说，国内盛传重症患者明显增加，出现很大比例白肺。推文下面还附上一段影片，一位呼吸科医生说，他漏夜接诊120多位病人，其中白肺患者就有近20位。这位医生在影片展示了多位青年、中年白肺患者的 X 光片，还说如果阳了再出现这种大白肺，就是病毒入侵了肺组织，造成出现低氧血症，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重症表现。为了应付中国疫情不断扩散的趋势，世界多个国家纷纷采取相应措施。南韩政府12月30号宣布，驻中国领事馆今年1月2号至31号停止签发到南韩的短期签证，而英法两国就要求中国入境者提供48小时内的阴性检测证明。据韩联社报道，近两个星期以来，南韩驻中国的10个领事馆大约380名韩籍工作人员之中，已经有240多人感染。因为疫情的大幅蔓延，南韩当局宣布停止签发短期签证，而停止签证时间将会根据情况可能会延长，但是有外交、公务、必要商务需求和人道主义理由等情况就除外。根据报道，南韩政府同时决定暂停增加由中国起飞的航班计划， 由中国飞往南韩的班机数量目前只是疫情前的 5%， 而且统一降落在仁川机场，方便防疫操作。南韩政府仲宣布，由2023年1月2号至2月28号由中国入境并且在南韩短期逗留的人士，需要在入境之后立即接受 PCR 核酸检测以及在规定场所等待检测结果。而在中国入境的韩籍和长期居留人士，就需要在入境之后一日内在居住地的管辖卫生站接受检测，事后需要在住所等待检测结果。另外，2023年1月5号起，由中国搭飞机入境南韩的所有人士都需要提交起飞前48小时内的核酸阴性证明，或者在起飞前24小时进行的检测阴性证明。而英国和法国12月30号亦都跟进了相关措施。据台视新闻网报道，英国政府宣布，由1月5号起，中国入境的人士需要在登机前提供48小时内的 COVID-19 阴性检测证明，而这些中国旅客在抵达之后还需要接受随机抽样检测。英国政府的新闻稿说，中共所公开的公共卫生资讯不够详尽，所以推出这项防疫措施来掌握是否有新变异株出现的可能。法国卫生部在声明指出，由中国直飞和中途停留的航班都必须配合这项措施，在中国出发的旅客也都需要戴上口罩。不过法国当局表示，具体实施的日期还未确定，但是较后会正式公布这项防疫措施，并且通知其他欧盟成员国。12月30号，中共全国政协在北京举行新年茶话会，中共官员全场戴口罩，而且常务副总理韩正缺席，引发了外界对他是否感染的猜测。中共后说新华社说，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和王岐山等中共领导人参加了30号上午的茶话会。外界注意到，在名单之中少了在20大卸任常委的常务副总理韩正。在推特就有很多网民猜测韩正或者是因为感染而缺席，网民纷纷表示看法，缺席的都是身体不妥了，估计是阳了，他还有糖尿病，估计要休养一段时间。不过据中共官方报道，韩正12月29号还在北京和新加坡副总理王瑞杰通电话。时事评论人士石川文31号在本台撰文分析指，这个茶话会包括了习近平等一众新旧常委在内，全场严密齐整戴口罩，只有在台上讲说话或者表演者没戴。这种情形和9月30号国务院举办的11招待会反差极大。当时宴会厅里面没有一个人戴口罩，而且当时的民众每日就被迫在公共场合戴口罩，被迫做核酸检测。石川文指出，在12月30号茶话会的现场来看，高官参加会议表情呆滞，有些冒死参加茶话会的感觉。但是当局现在全面放宽，不是提出应阳尽阳、应染尽染的躺平政策吗？由此亦都讲明，最新一轮的疫情不单止在中南海大爆发，亦都可能有人死亡，令他们受到惊吓。石川文指出，近期大批中共退休高官和院士、各界名人都感染死亡，相关消息在网络曝光，只是中共现任高官，特别是在北京的高层官员感染的资料不详。当然，对于中共来讲，一旦现任高官出现感染甚至死亡的话，一定会被视为最高机密。石川文表示，中共病毒由一开始就被指是针对中共而来，中国新一轮的疫情爆发之后，病死的中共特权阶层和各界人士基本上都是中共党员或者是中共所谓的忠诚追随者。已知的有很多中共各级退休官员病逝，近两三个月中共军队亦都有多名官员病逝，但是中共军方就延迟通报， 而且在通报亦都绝对没有提这些病逝的人和感染有关。但是亦都有些人的感染消息被他们的亲友或者知情网友披露。石川云仲指出，历史上的好利没有一个有好下场。中共大小官员，尤其是政法系统，很多都是参与过迫害政讯、迫害人权。但是除了中共的少数血债帮，其他人可能还有一丝机会，就是调转枪头推倒中共。但是时间不等人的了，对于不肯悔改和以实际行动保国的人，最终可能在历史的大劫之中一个都走不掉。12月30号下午和夜晚，美国神韵世界艺术团在日本福冈市太阳宫音乐厅连续上演第二和第三场演出。旅日学者刘女士欣赏了之后赞叹话，神韵非常感人，非常好，这些才是我们真正的中华文化精髓。日本主流人士称赞话，神韵带给他们感动、喜悦和内心的触动。刘女士向新唐人表示，神韵演员的深厚功底令她很感动。她说，不经过很长时间的努力锻炼，是做不到好神话的这种舞蹈，那是非常感人的。每个节目都令她很感动，因为每一位演员的内功都是非常非常好。看到大家这种为中国、为中华文化的成全做出的这些努力，令她感动到流眼泪。日本牙科医院院长吉兼透表示，三年前就见过神韵的广告，今次听到在福冈有演出就立即买票。他亦都表示，演出令他非常感动，整齐划一的动作还有协调一致。吉兼透赞叹动作表现很出色。另外，神韵舞台的特色天幕亦都令主流人士称赞。吉兼透说，天幕真是惊人，和舞台互相呼应，令人惊讶。九州电器保安协会高层中威恒男亦都说，天幕好有趣，和舞台的出入切换咁干净利落，咁好得意。对于在节目所展现出的价值观，刘女士认为人类真是好需要。她说，正是今日疫情蔓延的社会，才需要在中华传统文化获取力量。因为现在整个的社会有很多邪恶的东西，大家应该接受这种仁义礼的传统理念，然后摒弃一些社会上的邪恶。另外，演出之中表现当今中国国内迫害法轮功的环节亦都触动了观众。钟会幸男说，我了解中国大陆发生的器官移植相关的种种问题，所以同佢相关而受到迫害的，我感到悲伤。刘女士就震惊表示，信仰应该是自由的，不应该有迫害，尤其是需要人体的某一个器官，去将这个器官切割下来，那是人不可以做的事。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去年年底之前，有网友统计了中共清零防疫导致的一连串恶果，包括用核酸耗尽医保，用封城阻断生产和物流，用三年时间管制退销等药物销售，破坏整个医药生产链，不引进外国疫苗，不储备退销药，不普及自救医学知识，没有分级医疗预备方案，没有药物应急预防方案，还有在流感不易爆发的夏季管制，在流感容易爆发的冬季开放，每一步都精准踩到正。有网友用一句话做了精彩的总结，连失败都失败到咁失败。观众朋友，你觉得网民的总结贴不贴切呢？今日是2023年的第一日，在这里祝福所有的观众朋友和你们的家人有个好开始，健健康康，平平安安。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